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六，前总统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中再次取得压倒性胜利。这个亦是川普在竞争对手克里的家乡州轻松击败这位前联合国大使，令到克里的竞争空间越发渺茫。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晚七点刚刚过，在南卡罗来纳州投票站停止投票之后几分钟，就有多家媒体预测川普赢得该州的共和党初选。对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克里来讲，这个是一个尴尬的打击，因为南卡罗来纳州初选的特别之处是在于他在克里的家乡举行，其结果表明川普仍然牢牢地揸住了共和党选民的基础。根据当日的开票结果，川普一共赢得 59.8% 的选票，而克里只是赢得 39.5% 的选票，两人差距超过20%。到目前为止，川普在已经举行初选的四个州中连续大幅获胜，而且在每个州的初选中他都以两位数抛开对手。分析认为，川普的压倒性胜利令他的提名之路变得更加容易。美联社指出，如果克里不能够在南卡罗来纳州获胜，他未来获胜的机会将很渺茫。他获胜的最佳机会可能是下个周末在华盛顿特区的初选。2016年，川普在那里以落后于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的成绩排名第三。而川普的盟友目前希望克里早点退出竞选，部分原因是他的相关言论可能会造成伤害。尽管川普仍然掌控住共和党的基础，但国会山报认为克里的攻击将是民主党对川普攻击广告的完美素材，在11月的选举中仍可能对这位前总统造成伤害。不过克里在选后的言论表明他将继续战斗，至少直到3月5号举行的超级礼拜二为止，届时十几个州将进行初选。克里表示，从礼拜日开始他将转战下一个初选目的地密西根州，该州的初选将在2月27号举行。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届满两周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透露，几乎对于一项同俄罗斯开展的和平计划表示乐观，同时希望这场历时已经达到两年的战争能够在今年春天停止。下面请听报道。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表示，乌克兰希望一个由瑞士策划的和平峰会能够讨论乌克兰对停止为时两年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的愿景，并向俄罗斯提交这个和平计划的概要。泽连斯基在基辅记者会上说，我希望这个会在今年春天发生，我们决不能够失去这个外交倡议。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安德里·叶尔马克则指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即我们共同邀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并向他们提交计划，以便那个时候代表这个侵略国家的人会真心希望停止这场战争并恢复公正和平。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侵略军的胜利取决于西方的支持，他对盟友和伙伴他们向基辅提供远程导弹的前景感到有把握。他亦表示，他希望美国国会会批准一个主要的新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但乌克兰需要在一个月内做出决定。他并透露，这场战争已经导致31000名乌克兰官兵阵亡。泽连斯基指出，阵亡人数不是30万，亦不是15万，那个是普京在这里讲大话，这场战争真正导致31000名乌克兰官兵阵亡，但不理怎样说，这个都是我们的重大损失。他亦提到，他不能够透露乌克兰军受伤的人数， 因为这个将有助于俄罗斯的军事规划，了解有多少人离开战场。另一方面，礼拜六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同时抵达基辅，以表达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冯德莱恩强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包括在财务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直到乌克兰最终获得自由。上个礼拜五，国务卿布林肯在巴西的20国集团会议上表示，华盛顿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建造3000套住宅的计划，而这一声明认同推翻川普政府于2019年的一项重要政策，亦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并不违反国际法。下面请听报道。据拜登政府上个礼拜五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增建定居点住房的计划并不符合国际法。这一宣布是国务卿布林肯在巴西的20国集团会议上所发表的言论，而这一发言实际推翻了2019年的蓬佩奥主义，即前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的政策转变。当时蓬佩奥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这个本身并不违反国际法。白宫国家安全通讯顾问柯比对此表示，拜登政府认为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的观点，是美国在共和党、民主党政府中长期政策的延续，并且说川普政府的政策是一种反常现象。柯比说，这个和上届政府无关，我们只是重申这些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的基本结论，这个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历届政府的一贯立场。柯比说，美国对以色列宣布增加定居点一事感到失望，华府认为这个有损于实现两国解决方案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努力。而拜登政府的这一反应亦标志着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又一个紧张点。尽管拜登总统在12月7号的袭击之后一直公开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战争，2月较早的时候拜登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对在约旦河西岸制造暴力袭击的以色列极端犹太定居者实施制裁。在首轮行动中，对四名定居者发出金融制裁和签证禁令。不过华府的批评和行动似乎并没有影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决策。内塔尼亚胡已经公开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但目前正在度和哈马斯进行人质交换和停火相关的协议谈判。美国和英国2月24号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18个目标，以回应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最近在红海和亚丁湾频繁袭击船只，其中包括上个礼拜对一艘货船开火。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军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2月24号深夜向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美国邮轮实施了反舰弹道导弹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6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胡塞武装的导弹跌落在水里面，没有造成邮轮受损或船员受伤。一名美国官员说，在事发当日美国和英国战机打击了胡塞武装多个地点的大约18个目标，包括导弹、发射器、火箭、无人机、无人艇和水下无人艇。这个是自1月12号以来美国和英国军队第四次对胡塞武装进行联合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这次袭击的目的是进一步扰乱和削弱伊朗支持的胡塞民兵的能力。奥斯汀说，将继续向胡塞武装明确表示，如果他们不停止非法攻击，他们将承担后果。这些攻击损害了中东经济，造成环境破坏。 并扰乱了向也门和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英国国防部长格兰特·沙普斯说，英国皇家空军台风战机进行了精准打击，旨在摧毁胡塞武装无人机和发射器。这些打击行动得到了澳洲、巴林、加拿大、丹麦、荷兰和新西兰的支持。2月24号的联合声明说，我们的目标仍然是缓和红海紧张局势并恢复稳定，但我们将再次警告胡塞领导人，面对持续的威胁，我们将毫不犹豫地继续捍卫生命和商业自由流通。自从去年11月19号以来，胡塞武装已经对红海和亚丁湾的商船和军用船只发动了至少57次袭击。虽然胡塞武装声称在红海实施攻击是为了迫使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但其攻击的目标越来越随机，危害了红海从亚洲和中东到欧洲的重要货运和能源运输。拜登总统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多次警告说，美国不会容忍胡塞武装攻击商业航运。欧盟亦已经向红海发起海军任务，恢复和维护航行自由。在金门海域争端背景下，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26号再度率团访问中国。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表示，这个是中共分化台湾内部团结的手段。下面请听报道。中国一艘快艇2月14号进入金门附近越界违法捕捞，为逃避台湾海巡查缉拒绝检查逃逸，导致船只翻覆，造成两名中国籍渔民落海死亡。中共一艘海警船19号在金门附近水域强行登上一艘正在航行的金门金厦邮轮检查。25号又宣布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而就在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和中方代表团密商之际，中华民国国民党副主席又再度率团访问中国。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话，在咁敏感的时刻夏立言到中国，其实就是中共对台湾采取的一种认知作战强化内部分裂的手段。他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是要弱化执政党中央执政的能力，就是制造很多冲突之后，然后不同你中央直接处理问题，是透过地方或者是透过反对党，达到他边缘化民进党当局的一种自权或主权的象征。当然，每当中共刻意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现状和平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一定会出手。最近美国的加拉格尔来了台湾之后，第一个就是宣布对台湾提供 Link22 咨询通讯链，寻求民主兵工厂和台湾合作生产弹药。美国就是要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让它能够恢复到动态平衡的状态。中共这一次台湾总统大选虽然没有达到下架民进党，赖清德还是当选了，但是他已经达到认知作战进一步分化台湾内部的矛盾，比如说三党不过半，朝小野大，某种程度来说他的认知作战是达到效果。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最近一连串的这些动作，就是要加剧台湾内部的分裂。国民党夏立言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前往大陆，就是中共进一步分化台湾内部团结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